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一步，来跟从我的第23天。相信亲爱的爸爸妈妈和小朋友们都在过去的这20几天的信息当中，越发的清楚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主耶稣，为什么救恩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为什么我们必须要透过耶稣重新的来看待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一切。因为救恩会让我们真实的认识神，认识我们自己，并且还有我们整个人生的使命和目标。那认识救恩就是做耶稣基督小门徒的第一步了。今天我们的读经是诗篇22篇，创世纪21章的22到34节，历代至上的第26章，以及路加福音的第14章。我们要透过经文呢，去讨论两个话题，到底跟随耶稣需要付上什么代价吗？是神为我们付出的代价多，还是我们为了跟随神付上的代价多呢？这是我们今天需要透过小故事以及读经的讨论来了解的。希望今天的节目会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可以突破自己，来到耶稣的面前。好，亲爱的小朋友，让我们预备好心，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从前啊，在一片辽阔的大草原上，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们，它们住在一起，过着快乐的生活。不过有一天呢，有一个牧羊人邀请大家参加他所举办的一场盛大的宴席，而为了这场宴席呢，牧羊人可做了许许多多精心的准备呢。他还特别认真地给每一个小动物写了邀请函，其中有大白马，有黄羊，有灰狼，有野牦牛，还有毛冠鹿等等，当然也不会忘了藏羚羊、草原斑猫、水獭、田鼠、小绵羊等等等等。总之啊，牧羊人可是写了给每一个小动物的邀请函呢。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也特别的兴奋，因为能够参加牧羊人的宴席可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简简单单的事儿，这可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可是大草原上最隆重的聚集呢。不过并不是所有被邀请的人都是这么的觉得的。日子将近的时候，野牦牛心里却起了嘀咕，
我这么忙，哪有时间去参加这样的宴席？而且呀，所有的人都被邀请，这可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也就不意味着说我有什么特殊的吧。我还是来点实际的，去山坡上吃草吧。我可是食量惊人的，先把自己的肚子填饱了，那才是正经事儿。
大灰狼自己的心里也犹犹豫豫的挣扎起来了。
哎，我觉得呀， 锻炼身体，把自己练得十分的强壮，才是真事儿。因为我得靠自己的努力建造巢穴，还得保护家里的小狼崽。我如果去赴宴席了，我的家可怎么办呢？而且，只有自己靠自己，那才是硬道理。认识牧羊人有什么了不起的？算了，我还是别去凑这个热闹了。
藏羚羊呢，也拒绝去赴宴席，他的理由是，
我可是草原上最珍贵的动物呢，我是整个国家民族的一级保护动物，而且我又这么胆小，万一太吵太闹惊吓到我可不行呢，我这命这么尊贵，我得惜命，我可得好好活着。于是他们都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了牧羊人的宴席，因为他们觉得还是自己比较重要，自己的事情更重要，而且他们又不需要牧羊人的保护和帮助，凭什么需要花时间去参加什么牧羊人的无聊的宴席呢？第二天，牧羊人精心预备的盛大的宴席隆重地召开了，草原上的居民们纷纷都去参加了宴席，而不知从哪里听到消息的草原居民的大宿敌那只饥肠辘辘、凶神恶煞的狮子，偷偷地趁着大家都在宴席的时候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对象。当然只有落了单的藏羚羊、野牦牛还有大灰狼遭殃了。
亲爱的小朋友，我们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的重要，或者觉得自己特别的不重要？不管你现在处于生命的哪一个阶段，有时候你特别的期待受人瞩目，可有些时候呢，你可能又会想要把自己隐藏起来、躲起来，希望别人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关注。不管你是属于哪一种的状态，你都需要知道啊，其实在上帝的眼中，你是非常的宝贵的，他特别的期待等候要施恩给你，特别的希望你可以从他的眼光当中来看你自己的价值。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知道自己是谁，不至于偏颇了，一下子看自己过高，一下子呢又看自己过低。无论是妄自菲薄或者是自高自傲，那都不是从神的眼光看自己的一个标准答案。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神多么的爱我们，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接受他的邀请，回到神的家中，得称为神的儿女。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自我的骄傲、自我中心，或者不相信神的爱，都会让我们产生各种各样的怀疑和拒绝他的邀请。就像今天经文里面所说的，天国的大筵席邀请各种各样的人，可是呢，人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拒绝了神的爱和邀请。于是神就说，不管是什么人，我都欢迎他，只要他愿意来到我的面前，他都可以得称为我的儿女。不管是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任何人只要他愿意，我都完全的接纳他。可能亲爱的小朋友，你还不至于是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和缺腿的吧，可是正因为我们实际上每一个人在天父的面前都是贫穷的、都是残废的、都是瞎眼的、也都是缺腿的，只不过我们自以为自己还不错，或者呢觉得我们不需要天父上帝的恩典和保护，我能靠我自己的行为、靠我自己的能力来做一个好孩子，或者能够讨天父的喜悦，那我们就容易陷入到藏羚羊或者是牦牛或者是灰狼他们的那一个误区当中，总觉得呀，我只要还有办法来自救，我都不会到神的面前。 亲爱的小朋友，但凡我们还有半点方法可以自救，耶稣就不需要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也因此呢，他希望我们每一个回到他面前的人知道，跟随耶稣是需要付上代价的，而这个代价呢，就是要听命顺服，信靠耶稣所说的一切，并且顺服他，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去做。当他邀请我们回到他面前，我们就毫无拦阻，欢喜快乐地去听命顺服，远胜于我们自己做任何的努力，但是却又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亲爱的小朋友，什么是你的最爱呢？是某个人、某一种食物、某一个玩具，或是某一件事情？什么才是你心底里面觉得最难割舍的呢？很多时候当我们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些行为、一些决定，它会阻拦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可能我们并没有把神他的话语、他的命令、他的心意放到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位置，也因此呢，我们会拒绝他给我们生命的邀请。亲爱的小朋友，千万不要落入撒旦的圈套，他就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我们千万不要允许我们的生命落单，以至于在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中了撒旦的诡计。他的目标就是让我们远离神，远离神的家。所以亲爱的小朋友，跟随耶稣就是要做一个完全信靠顺服的孩子，而因为他为了爱我们的缘故，已经为我们舍了一切，而我们跟随他的人呢，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接受他的邀请，欢喜快乐来到他的面前，不要找任何的理由，更不要找任何的借口，要把他放在我们生命的第一位。你的选择是什么呢？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真爱之我家系列播客。说真的，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今天呢，真儿为您邀请到了非常美好的一位姐妹，在我们的当中分享她自己生命当中的见证和经历。姐妹不仅是一位神的女儿姐妹，她也是一位妻子，更是一位母亲。那我们最近其实真儿由于其他的很多机缘巧合呢，就听说了姐妹的见证，也知道说姐妹她生命当中经历了许许多多神宝贵的恩典，但是也有很多生命当中的冲击和担子。我相信她的见证呢，会成为许许多多做父母亲的、做妻子的、做基督徒的神的儿女怎么样在面对当今世道许许多多的痛苦挑战，甚至是苦难，一些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当怎么样行，我们当有什么样的态度。
那今天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欢迎淑珍姐妹访的当中。淑珍你好。
你好，你好。
我相信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呢，需要了解我们淑珍姐妹她生命当中究竟经历一些什么样的事，所以可不可以请淑珍姐妹简单的分享一下您的得救见证，还有您的家庭背景，现在您生命当中最难最大的事是什么？
好的，我是在台湾出生长大，在台湾结婚，然后在生完老二一年之后就来到美国。在这当中，当然随着先生的工作，曾经在美国、在成都、在福建都待过一段时间，现在来到西雅图定居。得救的时候是在十几年前，2007年在加州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刚搬家，先生失业，决定去到中国去工作，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呢，我想就带给我一个极大的不安全感，因为这个夫妻关系的分开，还有就是我先生失去了工作，那这个工作是不是可以稳定？那这两项一直以来都是我生命中我是不是能够让我感觉安全感的重要的两个因素，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产生了极度的焦虑。在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常年我的好朋友，他就在这个时候就开始为我祷告，开始陪伴我一起祷告。在焦虑非常难不能够有任何的平安的时候，只有这个朋友带给我的祷告可以让我平安，所以我当时就决定了要接受这个救主。我当时就想，我想看看这个祷告这个救主可以带给我什么，结果最后带给我的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日后的生活。对，
哇，所以你信主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
14年。
14年了，哇，也蛮长的时间。所以您是在结婚之后才信的主，也就是说您在结婚之前，还有可能您的孩子出生之前，您其实当时还没有认识耶稣，对不对？
对。
OK， 您就是在结婚之后认识主之后，您觉得在认识主之前和认识主之后对您自己个人的婚姻生活还有子女教养有什么样很大的冲击和改变吗？
过去面对婚姻跟面对孩子我都很骄傲的，我都觉得哎呀，我是一个好妈妈好妻子，人前人后好像都是大家觉得都是说哇你做得太好了，
光鲜亮丽的，
对对对，很多人都要向我来请问啦、啊，然后就是要我来做分享。那当时我也觉得我其实做得很好，我们夫妻好像不吵架，总是看起来和睦，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我在某一个我可能天生的个性当中我特别的有耐性在陪伴孩子，我以为我就做得很好了。可是当我信主之后，当我的孩子后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是后来我孩子生病了病发之后，我才发现过去我所做我自以为的好、自以为的骄傲，其实我都只不过是在这个世界上东拼西凑去学习别人的做法，然后容纳成我自己的做法、可是这一些做法都有可能随时改变，我可能突然有一天就是哎，这个人做得更好，那我以前这个可能做得不好，所以是没有一个标准的，这些标准都是可以随时移动的。在可以随时移动的情况之下，我怎么可能知道什么是标准，什么是真正教养孩子或者是我自己生命中真正的标准呢？所以真的是认识主之后，我看到神的话语，我光看话语我还嚼不动，我真正在跟着神走的这一段路，我才发现原来神早就告诉我们如何做妻子，如何做母亲，而且这一些都是不会更改的，不需要更改的，就可以做得很好的方式。
哇，
所以这是最大最大的对我的冲击，真的很大的冲击。对，
是是，可以不可以这么说，就是说在信主之前呢，您是一个觉得自己已经做得蛮好的人，其实在整个教养或者是在婚姻的处理上，其实你只是在寻找一些只言片语，一些片段，一些碎片式的这种知识，而且是一种社会所带给你的，无论是文化的传统还是社会的影响，直接在引导或者是在为您的这个教养和婚姻的框架设立的这样的一个框架。但信主之后呢，突然发现自己不行了，可是呢你却拥有了全新的一个奠基在真理上的一个框架，是吗？所以很有趣的就是我们会发现说这里面有一个看起来很矛盾的，但是却又实实在在的是一个，就是你本来是浮在空中虚无缥缈的， 自己又觉得自己很高的，当真的落到地上的时候，却又真正的变得脚踏实地了。所以非常的有趣，在我们信主之前的人生和信主之后的人生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那今天其实采访我们亲爱淑珍姐妹的目的呢，也是因为珍儿听说了淑珍姐妹生命当中现在目前仍然还在经历的一个非常大的试炼，就是儿女的试炼，就是您有一个孩子，您刚刚有提到就是孩子生病。那我想要知道，就是说您在整个孩子的这一生成长的过程当中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阶段，就是从您以前孩子没有发生问题很好的时候您跟他的关系，到后来他发生问题之后你的处理的态度，一直到现在，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心路历程，所以我觉得从母亲的口中说出来可能是一个更加让我们能够看得到的一个更清楚和更具体更细腻的图画。所以我们知道说淑珍姐妹您的孩子现在正在经历一个自己对自己的性别有很深的这种困扰，而且他想要变性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去走进他的这个挣扎当中去呢？您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呢？
就像我说的，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很好的母亲，是因为和孩子我总是很有耐心，也尊重他的成长中所有的他的变化他的需要，所以过去和孩子的关系其实我们是非常亲密的，他也总能在任何困难任何问题都能来到我的面前和我分享，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一直以来从小到大一直到念大学，他开始起了变化。这个变化是我们发现他吸毒，到最后
他开始是吸毒。那您是发现他是在大学里面，还是他当时大学是回家的呢？具体的情况是怎样？他是怎么公开的向你们表达他现在也在吸毒？
他第一次其实我们都没有发现，因为我对孩子很信任。第一次是他暑假回家，他主动告诉我，他觉得很难受。他在我和哥哥的面前他就说他对不起，他吸毒了，他不要再过这样的日子。我当时对吸毒也不是那么了解，因为在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你都以为孩子很乖，都不会想到这个问题，所以没有真正去学习什么是毒品，有哪些毒品，然后会发生什么。在这一些方面我想就是真的是很后知后觉的，所以当他说他不要再吸了，我就相信他，就放心了，就没有再过问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他主动跟你们分享的是吗？
是
哦，所以其实这个孩子一开始是非常想要发出求救的信号的，他很信任你们，很想要从你这里得到帮助，所以他就主动的分享，然后他也主动的承诺说他不再吸了。
嗯哼，
那后来呢？
后来事实上这个毒品或者是说因为他念的是音乐学院，这个环境要跳出来不是那么容易，那事实上他在接下来的几年大学生活其实是一直在毒品里面挣扎。那为什么在毒品挣扎呢？是因为他其实有很多的疑惑，或者是他有很多的问题，他有思考很多的不明白的事情，所以就回到小时候他跟我的关系尤其特别好。那可能当他有一些疑问，这个他连怎么问都不知道，他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他都不知道，所以当时没有和我提出来。到他念大学的时候，大学当中就有很多同性恋啦，我不知道还有各式各样可能就是我决定什么性别啦，或者我决定什么性取向啊，这些问题出现。原来这一些其实是他从小挣扎的问题，然后他越来越明白他应该有这方面的困扰。
嗯，
然后他就后来有一些自杀甚至自残，甚至他有厌食的后来的一些症状等。那他也在发生的时候就开始和打电话和我们联系告诉我们，可是那时候在电话当中我们很难给他协助，有的时候他跟我们分享，有的时候他会在黑暗当中他不想爬出来，他就不接电话。所以在当时我是好像掉在那个云雾当中，就完全不知道他究竟发生了什么。当时他还不能清楚地明白他发生了什么，他到底问题在哪里。虽然我们希望他去就医求救，去接受心理咨询，他知道他应该需要，但是他也在他的迷雾当中翻滚。 在当时我真的什么都做不了，我当时人在中国，只能不时的拿起电话，他打回来或是我能找到他的时候，听到只字片语，我唯一能做的就只是为他祷告，还有请所有关心他认识他的所有我的朋友来共同的为他祷告。最后是神听了我们的祷告，他有一天他就打电话回家，他向我和爸爸道歉，他说他要回家，他不要再过这样的生活。那从回家之后呢，就开始了他的治疗之路。虽然这个治疗的路真的不是平坦的，真的是他更挖掘他自己发生了什么问题，可能是更往下掉，更掉入黑暗中的。但无论如何，从那时候回家就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我们在他身边，我们知道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究竟一直在挣扎在痛苦的事情是什么。这就是后来你刚刚提到的，哦，原来其实他有他性别不确定的问题，他说他从小可能就有，但当然不可否认他也在精神科医师那边有诊断，不只是 bipolar 就是所谓的双向或者是精神分裂。那这个哪一个先哪一个后，我想我经历了这么多年，我想这些我都不用去考虑了。
是，
对，所以我只相信一件事情，不论你是精神分裂或是你要变性，我相信神都掌权，只要神掌权我就没有惧怕。
好，再次感谢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助手真爱助我家，还有再次谢谢淑珍姐今天来到我们这里与我们敞开心扉的分享你自己的真实的生命，谢谢您。
谢谢珍儿。
好，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信心的翅膀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